关于同性恋的议题，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同性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讲，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学习与同性恋者交往。今天我还想要继续这个主题，我们要想想看，教会应该怎么样预备好自己，来帮助同性恋者的家属。如果按照我上课的回音太大，如果按照我上课老师所教的，在人口里面有5%的人是同性性倾向的人，那么如果这个数字是对的，想想看，爱这些同性恋的家人，那在人口比例里面起码是要2到3倍，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但是不只是同性恋者本身，在华人的社区里面是一个羞耻的事情，他们的家人所承受的也是非常的巨大。所以教会真的应该预备好自己来服侍这样的族群。我读到一位母亲的故事，这个母亲在1965年，她18岁的儿子加入海军去越南打仗，之后战死在越南。到了1970年，就是5年之后，另外一个儿子被酒醉驾车的人迎面撞上，当场死亡。这个母亲在失去儿子，2次失去儿子的痛苦里，她都保持了她自己精神状态是健康的。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在1975年，第二个儿子过世5年之后，有一天他正准备出门去办事情，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就去接那个电话，然后电话的那一边是他第三个儿子的朋友打电话来跟他讲说，哦，我要拿一本书，你可不可以帮我找，我已经跟他借了这本书，可不可以啊拿给我。他妈妈因为不知道这本书在哪里，就去找到儿子的房间去找这本书，结果在找书的过程就发现，在他儿子的房间有一叠的同性恋杂志被塞在这个书桌的下面那个抽屉里面。因为这样，这个妈妈就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同性恋者。下面是他的话，他说，发现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实在太令我痛苦了，几乎就像家里死了人，但是当某人死了，你可以埋葬他，然后展开人生新的一页。然而同性恋所带来的痛苦却似乎是永不止息的。这位母亲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母亲可以去哪儿辞职》。在她这一本像自传一样的书里面，她描述当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说她瘫倒在床上，我咆哮出可怕的哭声，当时我独自一人在家，恐惧、震惊、难以置信的情绪袭击我，叫我没有办法停止哭泣。飞过我脑海中的是我那美好的儿子，他那么快乐，有他在我身旁实在是我的一大喜乐。然而现在一想到他与其他男子的纠缠，我就忍不住悲伤地哭泣起来。在我上这个段贝山遇见曾彩虹的课的时候， 我的老师找了一位女同性恋者的母亲来分享她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位母亲的女儿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而且每一个夏天都参加教会的短宣队，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好。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小孩进了大学之后，他就开始过起同性恋的生活。全家人，爸爸妈妈姐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们的心都碎了。所以虽然同性恋哈这件事情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被接受，但是不管我是在书上读到的，或者是我上课听见的，或者我亲自接触到的，我发现当人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们所承受的痛苦真的非常非常巨大。尤其是父母当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的时候，许多父母好像就是摔进了一个没有底的痛苦的深渊里面。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母亲，她经历过两个孩子死亡，她说我可以埋葬他们，然后我重新开始。但是只有这个同性恋的孩子，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没完没了的。好，那下面的当然我们知道了，我们下面就要说，除非我们真正的能够了解同性恋家属他们所感受到的，不然我们很难真正的陪伴他们，更不要说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了。他们会感受到一些什么呢？惊吓、否认、羞耻、想不通、愤怒、忧伤、混乱。其中尤其是父母还可能会有罪恶感，这些情绪都会出现在同性恋者的家属的感受里面。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些感受这些情绪不是一次发生然后解决了度过了就好了，这些感受是会像一个循环一样，过去了以后又产生。为什么呢？比如说当父母一旦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者的时候，他们会惊吓，他们会害怕，他们会感觉很羞耻，他们也很焦虑，就希望别人不会知道。所以他们有可能出现失眠的症状，他们可能不停止的哭泣等等等等。等到这个孩子宣布自己要结婚的时候，哇，他们再一次被吓到，不晓得是应该告诉朋友还是不要告诉朋友，不晓得是不是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还是自己应该去参加孩子的婚礼。又再一次的焦虑，不能睡觉。或者等到他们听见自己同性恋的孩子染上了艾滋病之后，他们又再一次的落在惊吓、害怕、愤怒、焦虑各种情绪当中。在课堂上的这个老师请来分享的这位母亲，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姐妹，他们全家在教会都有很好的服侍。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完全不能够接受女儿是同性恋这一回事。他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哪里错了？我一定有哪里做错，不然今天不可能这样，我的女儿不可能这样。就是这些父母有时候是长期地纠结在我错在哪里而没有答案。有时候这是做父母的听到自己儿女是同性恋的时候第一个情绪反应。另外呢， 做父母的有可能他的反应是否认。有一位母亲带两个孩子到美国来上学，丈夫留在国内工作。有一天他读九年级的儿子很 serious 跟他讲，妈妈，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可以告诉爸爸。他妈妈看到这个小孩，九年级的小孩紧张兮兮的，所以他妈就说，好啊，没关系，你跟我讲，我不会告诉爸爸。结果这个孩子也讲不出口，一直磨，从吃完饭八点多一直磨到晚上两点。他妈说，到底是这样，你跟我说啊。最后孩子冲口而出，我是一个同性恋。这个华人母亲整个脑袋都空了，一片空白。他想，我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上主日学，我们到教会去聚会，我们住在这个规规矩矩的华人社区里面，同性恋这件事情怎么会跟我有关系？怎么会在我的家里发生呢？这个妈妈完全空白一片，不知道怎么办，她也不知道去问谁，她不知道哪里求帮助。后来她想，可能我儿子身体的发育有问题，他就帮他 make appointment 去看这个 physical doctor。 这个家庭医生帮他检查之后说，没有，他的生理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妈妈知道身体没有问题之后，他又不知道怎么办了。他想，如果身体没有问题，那我们还能够去哪里找帮助呢？这妈妈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的儿子是得了癌症，我可以告诉别人我们需要祷告，但是同性恋我怎么去告诉人呢？别人又怎么样来帮助我呢？这个妈妈很无助，她就去找专业的辅导员，希望能够透过给儿子心理辅导来改变她儿子的性向。有一天她的丈夫到美国来看他们，在信箱里面收到了账单，打开来看，看到是辅导员的诊疗费。这个爸爸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这怎么回事？这妈妈当时想，哦，我没有背叛我的儿子，是他爸爸自己发现的。一直到这个时候，这个做父亲的才知道自己有一个同性恋的儿子。这个爸爸在国内在教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同工，但是他知道儿子的情况之后，同性恋这个话题从来没有在他和他妻子的谈话当中被提起来过，一次都没有。他的妻子可以看到他的丈夫有愤怒，但是他觉得他丈夫的情感比愤怒更复杂，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后来这个爸爸得了癌症也过世了，他的妻子说，从他爸爸他的丈夫知道儿子的事情一直到他过世，他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关于他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感受、想法。这个爸爸完全否认，好像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一样。也有的父母哈，用另外一种方式否认，就是认为我的孩子不是同性恋，他们只是交友不慎，被坏孩子、坏朋友带偏了而已，走歪了而已。所以只要帮他换一个环境，离开这一群朋友，问题就可以解决。Anita Worthen 写了一本书，我所爱的人是同性恋，好像牧师有把这本书找放在那个投影上面。在这本书里面，她是 Anita，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在这本书里面她就说，当她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的时候，她就联合她的弟弟，住在同一州的弟弟，一起把她的儿子绑架到外州另外一个弟弟的家。他认为 都是别人引诱他的孩子，所以他只要离开了这个孩子，只要离开了这群人就可以了。好不容易大费周章把他绑架去了外州，不久之后他弟弟就打电话，姐姐我跟你讲啊，他自己去教会了，现在每一个礼拜都上教会哦。哇，这个妈妈好高兴，想说他要提早退休然后搬到外州去，然后在那边生活，帮助儿子重新开始。他正在高兴的时候，在办理退休的时候，突然消息传来，原来他儿子去的教会是一个同性恋的教会，那个牧师自己也是同性恋者。所以我们知道，如果这些父母他们有可能就是否认，认为这不是我儿子的问题，是他的环境的问题，所以只要改变环境就可以把孩子从这个情况里面救出来，孩子就会改变他的性倾向。其实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同性恋者的家人，这可能是一条痛苦又无法预测的漫漫长路，所以他们真的很需要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而且愿意陪伴他们。好，当同性恋者的父母或兄弟姐妹信任我们，把他们遭遇的重担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袁佑轩，我想可能很多中国基督徒都听过这个名字。他在读牙医学院的时候，向他的母亲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向他的母亲出柜。他妈妈听到这个情况惊吓万分，而且非常的伤心。袁佑轩说，妈妈的反应好像比听到我死去的消息更难接受。他妈妈很强悍，他妈很坦白地告诉他，你选择你要过同性恋的生活还是要这个家。他妈妈想，袁妈妈想，孩子一定是要家的嘛。好，没有想到袁佑轩二话不说，没得商量，他要继续过他的生活，他就离开了家。他的母亲当时感到很大的羞耻，觉得这个儿子是自甘堕落，伤透了他的心。那当时袁妈妈跟袁爸爸正在走这个离婚的这个程序，马上就要离婚了。所以呢，加上现在儿子向他出柜的消息，袁妈妈就打算最后一次去见儿子一面，然后就自杀。没有想到在他去看儿子的这个火车上，他读到了一本福音小册子。这个册子里面讲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神用无条件的爱爱罪人。就在他读这个小册子的时候，他想，哎，虽然我儿子是同性恋的罪人，但是我还是可以爱他。他好像找到了一个方法。然后圣灵啊，在火车上用这本小册子对袁妈妈的心说话，不但让他自己认识到神无条件的爱，而且在车子上他就享受神用无条件的爱爱他，好像他的灵魂得到了苏醒。等到他到学校面对面看见儿子的时候，他对他的儿子说，我爱你。就是神的爱哈，让袁妈妈当他自己遇见神的爱之后，他开始有勇气有能力去重建他那个破碎不堪的婚姻。而且就是因为神的爱帮助袁妈妈不断的，从那时候开始不断的为他这个儿子祷告。就从袁妈妈的经历，我看到神是怎么样对待同性恋者的家属。神的方法就是爱他。 就是在元邦妈最痛苦最破碎的时候，神无条件的爱融化他的心，也融化了他的伤，所以他能够在被儿子伤得这么深这么透的时候，他可以看着他的儿子对他说，妈妈爱你。袁佑轩后来成为神学院的教授，他在监狱里面因为贩毒嘛，哈，他在监狱里面读神学，读了解认识神，后来之后出来又去神学院拿到学位成为教授，现在他在世界各地帮助那些同性性倾向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再是我》Out of far country， 不再是我，远远的离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被爱，使人有能力去爱。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神，去爱那些同性恋者的父母，同性恋者的配偶，同性恋者的兄弟姐妹，陪伴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时间，在他们痛苦的时候听他们说话，在他们哭泣的时候陪在他们旁边。爱就是去爱，把神的爱传递给这些人，使他们能够得到生命，又得到什么？一全体的良药，爱。好，然后我们要问，当我们陪伴他们的时候，哪些事情不必做，因为没有用。哦，我们要知道哪些事情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在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做哪些事情是没用的？那我们问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在陪伴他们的时候，就不要陪着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第一，在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我们如果一直问为什么，没有用。除非神告诉你为什么，不然所有的答案都只是我们自己的猜测而已，对不对？没有一个答案是绝对的，你只是猜测而已。既然只是猜测，那我们就不要花力气花精神去把这个注意力一直去想为什么为什么。同性恋的形成呢，很难归纳出一定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或一定是因为发生了那件事情造成的。比如有一些女同性恋者，甚至于包括男同性恋，在年幼的时候曾经被性侵犯过。我要特别在这里稍微提到一下哈，弟兄姐妹，尤其有小小孩的父母，不要随便把你的孩子交在别人的手下，因为根据统计，很多被性侵犯的人都是被熟人性侵犯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们大家平常都是玩在一起，我认识他的父母，但是你可能不是真正的认识对方。不要轻易的把你的儿女，尤其是还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小孩，随便交在别人的看管之下。好，那我们再回来这里哈。虽然很多女同性恋者，包括男同性恋者，他们在幼年的时候或在他们的人生遭遇曾经被性侵犯过，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说那是唯一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还有很多被性侵犯的人，他长大之后并没有成为同性恋者。 那另外呢，也有人说父母的关系不好，造成儿女有同性性倾向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说，有更多父母离婚的孩子，或者父母一路吵闹上来的孩子，这些孩子成长之后并没有成为同性恋者啊。所以与其我们纠结在问为什么，然后呢得到一些不一定对的结论，不如把力气花在讨论，跟这些同性恋的家属父母讨论怎么样能够去恢复这个人，把力气用在这样的事情上。我想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例子，这个地方讲到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有一天门徒跟耶稣经过他的时候，门徒就想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人会生来瞎眼，是他父母犯了罪呢，他犯了罪呢，到底是为什么？人很想要知道为什么。耶稣干嘛？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他地上，然后用唾沫和泥就去抹这个瞎子的眼睛，然后对这个瞎子说 你到希罗亚池子里去洗。这个瞎子他却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在这里我觉得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与其我们去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力气哈，去花在怎么样来恢复这个人的身上。就像耶稣他阻止他的门徒去问谁，到底是谁使他今天是生下来就瞎眼的。耶稣说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了，然后耶稣用他所有的能力，用他自己可以用的方法，让这个人重新得回他的视力。你说哪一个比较有用，哪一个比较得到真正的帮助？所以当我们关心同性恋者的父母，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倾向，一直想要和我们讨论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那我们听听就好了，让他情绪发泄一下就可以了，不要随着对方一直把思想卷在为什么当中，因为所有的为什么都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个不只是在陪伴同性恋者家人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的事情，其实陪伴任何一个心灵受伤心灵破碎的人，我们都要避免让这个人一直落在为什么这样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 ministry 是我上课的时候老师非常推荐的，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朋友，你们正在帮助，不管他自己是同性恋或他家人，是你帮助的，是你的朋友，这个 ministry 可以推荐 Living Waters Ministry， Living Waters Ministry， 你 Google 一下 Living Waters Ministry， 这是一个针对关系还有性破碎的人一个辅导的事工。这个事工里面有一，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但当中有一个是20次的课程，这个课程非常好，它是从根了解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帮助在这个发现的过程里面，其实它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我，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思考可以探讨。那他们这个 ministry 是一个非常被推崇的 ministry。 好，除了不要问为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当我们自己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没用的，就是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谁的错。当儿女发展出问题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考验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有一些母亲会责备父亲，你总是忙工作，对孩子不管不顾， 有一些父亲会责备母亲，你在家里总是太强势，每一个人都要听你的，就彼此责备。那但是呢，就算我们真的知道是你的错，或者就算我真的承认是的，我错了，孩子会成为异性恋者吗？不会，反而这个家会因为我指责你，你指责我，被控告的人下沉、痛苦、愤怒、不服，另外一个人又觉得明明是你的错，你死不承认，气焰嚣张，搞得家里鸡犬不宁，吵吵闹闹。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哪一个做父亲或者做母亲的人没有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犯过错呢？就算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是只有足够的爱，却没有完全的智慧。在座的父母，我们可以同意这句话吗？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是只有足够的爱，却没有完全的智慧。所以在做父母的这件事情上，我们难免会做一些自己后来后悔的行为。当孩子的行为产生偏差，父母互相责怪，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在陪伴同性恋者父母的时候，我们听责备来责备去，听听就好，不要认真，更不要一个鼻孔出气，不要做这些事，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上个礼拜我们查经查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段故事，这一次可能是因为我正在想这个信息，所以这一次当我跟光眼小组吧一起查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我明白一些事情。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这个时刻面对祭司带着兵丁要来捉拿耶稣，彼得挥起他的刀一劈下去，马勒古的耳朵就没了，然后耶稣赶快把他从地上捡起来，然后再把他安上去医治他。我在想那一刻对于耶稣的团队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对不对？彼得的刀都已经拔出来了，都已经见血了，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大家打杀成一片把耶稣保护好呢？这是对的方法吗？这是一个 Jesus ministry 一个最大的危机的时刻，耶稣立刻的反应，彼得收刀入鞘，这个时候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理由是，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甘愿顺服是灵性的事情。可是耶稣并不是每一次都 不反抗他的环境哦。路加有一次记载，有一群人听到耶稣讲神的灵在我身上，我要使怎么样子，使被掳的得释放，使瞎眼的得看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些人就很火，他就想要把他从山崖上推下去。圣经怎么记载？圣经说耶稣就从他们中间直直的走过去。我一直不想 不能够明白他怎么能够直直的从这些想要抓住他把他推下山崖的人直直走过去，这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这是灵性的反应。所以耶稣并不是每一次都是一样的反应，他有时候反抗逃走，有时候去面对，有时候顺服。每一次都是灵里面的反应，这不是情感哦。客西马尼园如果按照情感的话， 可能再也不会有那十一个门徒可以传福音了。也不是用理智判断哦，如果用理智判断，人家要把你从这个山崖推下去的时候，你要怎样逃？所以我就发现好多的记载，看到当危机临到的时候，耶稣是凭着灵性做出应变。我们的家庭会有各式各样的危机，儿女发生问题的时候，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是很大的危机。这个时候我们陪伴的人要提醒父母同心合意，全家一起来面对危机，千万不要互相指责，给魔鬼留下更大的空间，制造更大的破口，最后儿女继续是同性恋不能挽回，而家也破坏了。我们翻开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当压力够大，人扛不住的时候，人的倾向就是我们要找一个人出来怪罪他。旧约里面好多的记载，没水了是谁的错，没肉了是谁的错，敌人就在旁边追杀，要追上我们了，是谁的错？通常都是领袖的错，是不是？回去看看，通常都是领袖的错，但是摩西没有一次错。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怪罪是谁是谁，但是呢，我就是读旧约，我就发现，好像当危机很大，我自己扛不住的时候，我去说我怪罪他，我怪罪丈夫，怪罪儿子，怪罪女儿，怪罪公公婆婆，好像这个可以帮助我在危机在压力之下能够生存下去。不然为什么以色列人每一次有压力了他们就要怪罪人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因为自己偏离了神的路。我想这是人的共通性，所以当同性恋者的父母或者配偶或者兄弟姐妹在那边告诉我们，跟我们谈论我们家就是因为这样，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不要专心在该怪谁这件事情上。好，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还有一个事情是我们花精神去思考不容易有答案的，就是什么时候事情会过去。知道儿女或者是配偶是同性恋的时候，真的这个痛苦很强烈，就是因为痛苦，所以当事人会希望能够知道我的孩子到底什么时候会改变，我们家的痛苦能够过去。但是坦白说，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痛苦什么时候会过去，甚至于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配偶最终到底会不会改变。对正在受苦的人，看不到盼望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可能比他正受的苦带给他的苦更大，就是没有盼望。但是关怀者跟陪伴者不能够在这个时候为了要安慰这些同性恋者的父母和家人就随便的说出不实际的盼望，比如说哦，只要你祷告他一定会改变，神一定会改变他。真的吗？对于神没有说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假传圣旨。我记得在我自己得忧郁症很辛苦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参加 Vineyard 教会的一个特会，有一位代祷者吧，或者她是女先知，她就对我说出了雅歌里面的一段话。 冬天已过，雨水止住，百花齐放。可是当时在我的里面，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当时在我的里面一点回应都没有。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是那不是从神来的话。如果我们因为好意，我们给人家一些虚假的盼望，对于那些不能分辨的人，后来带给他的痛苦可能是更大的。所以除非神说了，我们不要说。那你说，那我们怎么，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想法哈？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愿意扶持别人，尤其看到人在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很想要能够做什么帮他们。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里面，神已经计划好我们必须要经过一些什么道路，经过一些什么环境遭遇，是为了训练我这个人，我里面的人能够强壮起来，我里面的人不是一个软趴趴，手不能打仗，腰不能挺直的人。上帝要训练我们，就是他设计在他的智慧里面设计了一个训练计划。我们是谁呢？我们只是那些陪伴别人在走这条神为他预备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只是那些陪伴在旁边的人，如此而已。我们不是医治者，我们不是释放者，所以不要把这个重担担在自己身上。我只是陪伴他，当他走这个路很痛苦的时候，我陪着他而已。而且说到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当我的配偶或者我的家人，他所做所为，比如说，如果我的家里面有一个人，他很喜欢赌博，有一些丈夫喜欢赌博，他的消遣就是赌博，那太太就说，我们的家的钱都被他赌光了，哇，如果他不改变的话，我这辈子就不会有幸福了，我也没有办法喜乐。哎，说到底哈，当我们旁边的人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自保。什么叫做自保？就是我必须要学会我的判断、我的选择、我的回应、我的情绪不是受这个人的影响。如果他不改变，我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真的吗？那我就整天活在不快乐、痛苦的里面吗？结果是谁受苦呢？不改变的人还是不改变，不快乐的人还是不快乐。我的意思是，我们要自保，你要保护自己。怎么保护自己？就是你要学习我的反应跟我的情绪不要受外面的影响，不管是谁。我们如果思想情绪一直搅扰在我们自己的环境外面，就是小的环境是家庭，大的环境是教会，再大的环境是工作、社区、国家，如果我自己一直搅在这些我又不能改变的环境，那么慢慢这样的人就会不健康。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健康，我们怎么可能去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的兄弟姐妹，或者帮助我们的配偶呢？这个不只是同性恋的关怀，任何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在很复杂的情况里面，好像有时候很复杂，这个事情是无解的，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自保。 抽身事外，你可能你的 credit card 跟他的 credit card 绑在一起，很难抽身事外，但是你的心是你的，你的心永远是你的，你的思想永远是你自己的，别人不可以左右，是我甘愿 give in。 好，那么这些东西是不要做的。我们在陪伴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呢？照样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当我在痛苦的时候，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对我自己有帮助？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可能也可以帮助到别人。第一个，我会祷告，你会祷告，基督徒碰到痛苦的时候会祷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与这些同性恋者的家人一同祷告。祷告哈，是提供一个机会，把我们自己的痛苦向那一位唯一能够释放我、帮助我的神敞开来的机会。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自己很辛苦的时候是靠着祷告得释放，我也不知道看过多少人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本来很下沉的灵，哎，因为祷告信心提升起来了，重担卸下来。为什么祷告能够真正实际的帮助到我们呢？因为当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把自己敞开在神面前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我所谓的真正的敞开自己，其实不多的人，或者我们不多的祷告，是真正敞开自己。我们有时候会讲，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爱你，讲一堆，没有一句话是真正当时从心里面出来的，只是那是我的祷告词。但是当压力够大的时候，压力有一个好处，会把我这个人打开，让我能够敞开的向神。当我们真正的祷告的时候，事情会发生，我们会经历到，哎，神了解我，神听见了，你感觉到神就在你旁边，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增加，我们的勇气会出来，我们的抗压力变得越来越强，甚至于在很痛苦的时候，因为祷告，有一个好像不能够被环境夺去的喜乐也在那里。礼拜三祷告会，我们为日本的雅各祷告，因为雅各他突然这个神经性的耳聋，但是因为他怀孕六个礼拜，所以如果去治疗要用激素治疗，医生说 not guarantee 孩子胎儿不会受影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个妈妈来讲。我们礼拜三很多小组在为她祷告。礼拜四早上，我想到她，我心里面还是很重的负担，我又在那边为她祷告。突然之间就有一首歌，一句话，其实不是一首歌，一句话，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就这样，没有前文也没有后语，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是哪里来，我 只有这个旋律出来，我就去 Google 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然后就在 YouTube 里面找到了这首歌，哦，我就来听听看，哎呀，我觉得这首歌太有意思了，我就其实我前面都不会唱，我也完全我都觉得我没有唱过前面，我就看他的歌词，这样 我就开始用这个歌词为他祷告。结果大概祷告了三四十分钟之后，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好像感觉，我应该留话给他，有这个歌这样。那个时候呢，是我早上的大概10:30吧，是日本的晚上11:30，我们差13个小时。我想说我还是告诉他这首歌吧，我就把 YouTube 这个分享给他。结果礼拜四的傍晚6点，我收到他的回应，那是他的早上7点，就是他睡醒之后看到我的留言。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谢谢师母，昨晚我也是一直在听这首歌。你能够想象吗？我会唱成千上百的歌，上帝把一首我不会唱的歌放在我的脑子里，要我用这首歌的歌词为这个姐妹祷告。然后神在我身上做之前，他已经几个小时在他的把这首歌给他，所以他一个晚上都在唱这首歌，我浑然不知。我比他后，神先用这首歌服侍他。这个事情鼓励了我，也鼓励了他，也鼓励了礼拜三为他祷告的每一个人。神在听我们祷告，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有时候神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知道，我在听你的祷告。你想想看，神没有告诉我他会不会得医治，但是我请问你，当你在困难，在痛苦里面，当你不知道前途的时候，你知道一件事情，神听了你刚刚的祷告，是不是就够了？因为其他的，他可以在他的最完全的智慧里面，他来处理，他觉得怎么样对我们是最好的。因为他是美好的神，他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他会回应我们所祷告的事情，我们所祷告的人。所以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真的会有事情发生。我们会知道神没有离开我，虽然我家里碰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我的孩子是一个同性恋者，虽然我的配偶是一个同性恋者，我竟然娶了一个同性恋，我竟然嫁了一个同性恋，那是三大的压力，而且是无解的压力。可是神知道，多么的安慰我们的心，多么的鼓励我们的信心。而我们所陪伴的人在这个阶段，他只要知道神知道就好，他只要领受到神的安慰就够了，是不是？这可以帮助他继续走下去。而且神知道，让这样的人他的心里面会渐渐的有一个信心，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祷告因为有这些经验，所以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的困难交托给神。有时候啊，在事情变好之前会变得更糟糕，但是这个时候我知道神已经听了我的祷告，我知道神爱我，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心继续走下去。这就是袁妈妈为袁佑轩祷告的时候她所经历的。当袁妈妈开始很认真的为袁佑轩这个同性恋的生活祷告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袁佑轩不是要离开家，就不要家了吗？他要过他的这个生活啊。等到袁妈妈为他儿子祷告又祷告之后，第一次袁佑轩打电话给妈妈，是在监狱里面，因为他贩毒，他吸毒，然后没有钱，因为他只是学生嘛，对不对？他没有钱，他想，这个人脑子很聪明，就想，那我贩毒好了，我就会有钱。叫他就贩毒，这个生意做得太大，被 FBI 盯上。FBI 有一天就冲进他家，就把他抓住，然后就把他丢到监狱里面去。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这个朋友，你知道监狱打出来都是 collect call， 你知道什么叫 collect call 吗？ 就是你要付钱，我打给你，你要付钱，而且贵得要死，所以所有的人都不接他电话。最后他就打电话回家，他妈妈接的，是他妈妈叫他选择之后他第一次打电话回来。他妈妈知道他在监狱里面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这妈妈真的很单纯啊，她说我儿子同性恋，关在监狱里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吗？他不要到街上里面去乱搞啊。所以他妈妈好高兴哦，他妈妈就在他的一个 list 上面写，神听了我的祷告，因为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为什么这个妈妈能够在好像事情转得更不好的时候，她能够看到这是出于神？因为她完全交托，她就在一次一次的祷告里面，她知道神在那里，她知道神听见她的祷告，她知道神会处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相信，她都能够继续的信靠神。所以陪伴同性恋者的父母或家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可以带着他们祷告，陪着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祷告是真的能够产生大能力，就算环境不改变，受苦的人的心改变了，够了，在这个阶段真的够了。好，当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除了祷告，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排除自己的痛苦呢？第二，我们会找朋友，我们会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有一句话说，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痛苦格外的轻。圣经告诉我们，约拿单的友谊深深的鼓励大卫在患难时候，使得大卫能够继续的走信心的道路，使得大卫在很苦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安慰。希望我们能够做别人的约拿单，特别在华人的教会、华人的社区里面，同性恋者的父母心里面充满羞耻感，很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者是知道自己的配偶是同性恋。在我还在台湾，我自己都还没结婚，我才二十几岁，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结婚的时候大家多开心啊，为她布置，为她给她 party。很快他就告诉我，他嫁给一个同性恋者，没有人可以讲，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都是台面上的表演的人，怎么告诉人？很痛苦。这个时候他需要有一个人，他要确定，我告诉你这个让我撕心裂肺的痛苦，你不会去告诉别人，你会为我祷告，在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到你家来哭，在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陪着我一整个晚上，听我讲我的痛苦，花时间。他们哭的时候拍拍他的背，他们忧愁焦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听他讲话。我很清楚知道，我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我能做什么？我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现在回想，我当时做对了一件事情，就任何时候他打电话给我，我可以陪他。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做了牧者之后，我觉得我那时候也是做对的，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一个人他告诉我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别人的约拿单，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放在心里，别人是把他的痛苦、把他的破碎 打开在我们面前，这一颗受伤的心我们要去保护它，绝对不可以说哎，我觉得牧师应该知道，我去告诉牧师可以，你如果觉得有第三者应该知道对这个人会有好处，那么你就先去问他，我可不可以，我觉得好像牧师应该知道，因为他可以为你祷告，你觉得我可不可以把你家里的这件事情告诉牧师，不要想当然而就去讲，因为这个人知道之后他可能再也不会敞开向另外一个人了。我们有时候做的事情，我们随口说的话，会永远的伤害那些向我们敞开的人的勇气，这是不可以的。我的祷告就是求神使用亚特兰大灵粮堂成为同性恋者和他们家人真正的朋友。好，第三方面，当我们自己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排解自己的痛苦呢？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会这样做，我会转移我的注意力，我会到我的花园里面去走一走。有时候天大的事情从花园里面走回来好像就不存在了，有时候很生气，那我就去买菜。你知道，你只要转移你的注意力， 你换一个环境，有时候你的心情也换了。可是如果我们一直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一直钻进去钻进去，钻到最后我不知道怎么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些同性恋者的家人陪他去逛逛街啊，到公园里面去走一走啊，就邀请他来家里看一场电影啊，或者我们去找一做一件事情是两个人都喜欢的，比如我们两个很喜欢烤蛋糕，我们就一起烤个蛋糕啊，或者到什么地方去做一个陶瓷的杯子啊，或者一起读一本书，或者一起去报名一个画画课。我们两个如果都喜欢画画，我们可以去学画画。如果是男生的话，你的朋友，你需要帮助的人是男生的话，你可以约他一起去钓鱼啊，一起去打猎啊，一起去露营啊，或者一起做 yard work 啊，反正也可以一起油漆房子，一起装修地下室。男生有男生的方法转移注意力，女生有女生的方法转移注意力，总要做一些你还有兴趣还愿意去做的事情，然后帮助他们不要一直盯在这件事情。因为人的一生是很丰富的，人的生活是很多面的，除了这个困难之外，除了我家里出了一个同性恋之外，我还有整个生活在我的面前，而且可能这些人还有别的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一直盯在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上，跟他们一起做一些可以舒缓情绪的事情。好，同性恋的父母罪恶感可能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爱孩子，所以一旦孩子发生问题，几乎每一个父母都会觉得我有罪，我做错了什么。圣经有一句话，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这种罪恶感真的让人很痛苦，而且要解决它。你知道有一些同性恋者的父母借着这些是基督徒的同性恋父母，借着修正自己对同性恋的看法来解决自己的罪恶感或者是羞耻感，他们会开始拒绝圣经说同性恋是罪的话，他们也可能会开始接受儿女的邀请，跟他们一起去抗这个争取同性恋权益的这种游行。 因为太痛苦了，所以干脆就 give in， 就跟着他们一起吧。但是否认真理永远不可能解决内疚的问题、罪恶感的问题。真正解决的方法就是大胆的去面对事实，承认错误，然后请求儿女配偶的原谅。罪一旦被对付了，我们心情会轻松很多，然后罪恶感也不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有一个儿子是同性恋的母亲，他写下面这一段话，他说，去听你所爱的同性恋子女对你抚养他的方式来责备你，来怪罪你，当他一吐为快转身离去的同时，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可能真正的需要你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是可以让自己垮下来的地方。你看有多痛苦，当儿女，你所爱的儿女，因为自己的错误犯的罪来指责是你教养的方式有问题，这会带给父母多大的混乱，多大的破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们要一再的确定的提醒基督徒的父母，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若指责你做错这个，做错那个，做错那个，你就跟他道歉，是我做错，我承认，是我做错，我承认，是我做错，我承认。神是信实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错，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陪伴在他们的旁边，当他们去发现真理，真理是使人自由，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但是那个 go through 那个真理的过程，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那个混乱里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用神的话去对付那些混乱。最后我要提的就是，我们也可以鼓励那些我们所关怀的同性恋的家人，他们去参加一些互助小组。这个互助小组的意思就是，我们有相同的背景，我们有同样的遭遇，好，我们聚在一起。那我的老师他有组织一个叫做真爱使者家属团契。真爱使者就是真爱使者家属团契，是专门给同性恋的家属成立的团契。我的老师会 interview 每一个想要加入这个团契的人，接受了 interview 之后，就是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二在线上相聚。这个团契彼此帮助，他可以讲出他的问题，他可以讲出他的问题，大家一起祷告，然后扶持。可能我现在碰到的问题他早就碰到过，所以他告诉我，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我觉得这个团契是可以帮助的。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求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同性恋家人的关顾者。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很有意思， 这几次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到了最后我都觉得我所谈的虽然对象主题是同性恋，但是我发现所有经历其他破碎忧伤的人，原来圣经的这些原则是通用的。所以今天我们当中，如果你的婚姻有问题，如果你的健康产生了问题， 如果你的儿女，也许他不是同性恋的问题，他有其他的问题，不管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其实大同小异。我们自己在那个问题里面，神不管是什么问题，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到他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他可以帮助我们得自由。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们站起来吧，为你自己唱。
让我领自由，使我能敬拜你。让我领自由，使我能在写下，是你救恩流长，让我领自由来敬拜你，让我领自由，是我能敬。
站在前面向神祷告，如果你的里面有任何一方面是不自由的，不管身体不自由、情绪不自由、关系有问题，我欢迎你到前面来，有同工会为你按手祷告。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愿意陪伴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的重担带到神的宝座面前，让他来释放我们得到自由。当我们在唱的时候，你有需要你可以到前面来，如果小组长在这里看到你的组员到前面来，你可以到前面来为他祷告。我